非洲到乌克兰调停失败，前往俄罗斯同普京会面。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四个月新高。美国国会提案废除细额包裹免税。斯托尔滕贝格可能被要求留任一年。年轻人上山暂短禅修，逃避现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南非总统府宣布，17号率领非洲代表团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率先抵达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要和普京会面。而前一日他在基辅和泽连斯基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的时候，泽连斯基拒绝他们的和谈建议，清楚表明乌克兰政府对待和谈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评论认为普京更大野心是吞并独联体国家，而哈萨克斯坦开启新一轮去苏俄化浪潮。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占领者在我们的土地上的时候，现在允许和俄罗斯谈判，就意味着将一切都冻结，冻结痛苦和苦难。我们需要真正的和平，因此亦需要俄罗斯部队从我们整个独立的国土上真正撤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的科摩罗总统阿苏马尼说，简单地袖手旁观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理解你们的痛苦，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亦将和普京讨论这些。非洲受到粮食价格上限和乌克兰战争对世界贸易影响的沉重打击，但是南非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俄罗斯则试图吸引非洲领导人加入其阵营，声称自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堡垒。据法新社报道，16号普京表示，他确信基辅的反攻没有机会成功，西方国家将不得不按照他的条件转向同他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北约成员继续向基辅提供军事武器，北约将有进一步卷入乌克兰战争的严重危险。有网友说，他不是一直说如果俄国领土被攻击就果断动用核武器吗？现在哥罗德都就快被打烂了，他倒是对乌克兰和西方来进攻啊。虽然在我们看来，攻击俄罗斯本土是俄罗斯自由军做的，理论上是俄罗斯内战，但俄罗斯不是一直在这里强调俄罗斯自由军不是俄国人而是乌克兰人扮的吗？15号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将继续进攻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他们将和北约国家开战，美国将不得不选择北约崩溃，亦或是走向战争。这个根本是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俄罗斯正在这里和文明世界作战。1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北约国家领导人，说要让人民知道北约已经和俄罗斯开战，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俄罗斯政府升起了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巨大旗帜，就等于德国升起希特勒法西斯第三帝国旗帜。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普京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要继承彼得大帝的战略路线图，妄想复辟苏联时代的战略边界，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必须逐渐吞并从前苏联独立出去的15个国家，而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当年苏俄武力征服的产物，这场战争迟早都要打，不在乌克兰打亦会在其他国家打。乌克兰的坚决抵抗实际上是拯救了世界和平，并防止了更大规模的战争。17号有消息说，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说，哈萨克斯坦当局必须停止使用苏俄的名字来命名物体，并创建自己的杰出人物名单，停止在共和国树立苏俄人物纪念碑，要更改该共和国大约3000个有苏俄意思的地名。纽约时报说，乌克兰军队第9和第10军团的12个旅还未投入战斗， 波多里亚克话，乌克兰军队目前仍然只是试探性进攻。据美国太空军监测显示，俄罗斯目前轨道上总计有102颗正常工作的军用卫星，一日只能够在乌克兰上空飞越两次。在美国太空司令部协助下，乌克兰军两大军团在卫星过顶拍摄的时候，全军进入隐蔽状态。Alex Chan 爆料话，俄军王牌主力第58集团军所属摩步第19师配有大量1946年的 T-54 型坦克、1961年的 T-62 型坦克和1955年的 D-20 型152毫米牵引式榴弹炮。俄军如果继续以现在的速度损失重武器，到今年年底就有可能因为缺乏足够数量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而长期丧失大规模进攻战能力。美国短期通货膨胀预期在6月初降至两年几厘低点，提振了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据密歇根大学16号公布的消费者调查报告，消费者的近期通货膨胀预期在6月降至两年几厘的低点，而对未来5年的展望略有改善。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是在美国劳工部这个星期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之后进行的。这两个指数显示5月份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年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下降。美联储在14号决定跳过加息，但暗示未来将加息两次，每次加息25个基点，到2023年年底将利率提高到 5.5 至 5.75 的区间。6月份整体消费者信心指数从5月份的 59.2 上升到 63.9， 相当于 8%， 这个是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整体经济前景在短期内飙升 28%， 在长期内激增 14%。 情绪指数现在比一年前的历史低点高出 28%， 有迹象表明它可能会再次恢复上升趋势。尽管通货膨胀已经消退，但仍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进入40几年来最快的政策紧缩周期。但是根据 CME 集团的 FedWatch 工具，金融市场预计美联储今年只会再加息一次，但不会好像美联储政策会议上所讲的这样加息两次。交易员降低了对美联储7月加息的预期，71%的人预计会加息，低于报告发布前的 77%。 经济学家认为信心上升表明消费者支出在未来几个月将保持强劲，尽管价格和借贷成本上升，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工资稳步增长，但消费者的支出仍保持弹性。商务部15号的数据显示，上个月的零售额出现了意外的增长，但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缺乏信心，尽管失业率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而股市上涨，通货膨胀开始下降，因为人普遍预期的深度衰退似乎还很遥远。华尔街股市在16号细幅度下跌，美元对一篮子货币上涨，而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据美国之音报道，16号美国两党参众议员提出入口安全和公平法议案，以阻止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利用美国现行法规中最低限度关税门槛条款享有细额包裹免税待遇。如果此法通过，拼多多海外版、Temu 等中国大型电子商务公司将面临巨大冲击。美国最低限度关税门槛为800美元，就是美国海关准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无需缴纳税金即可入境美国。澳洲将此门槛设定在1000美元，加拿大20美元， 欧洲国家平均190美元，中国则是7美元。该议案旨在防止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最低限度关税门槛条款规避美国政府的关税和其他税金，并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必须针对以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管道入境美国的包裹，要求说明内容物原产国和入口商的详细资料。联署该议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声明，中国利用我们资本市场，利用新疆奴隶劳动力来破坏美国企业，允许中国利用最低限度关税门槛制度将免税包裹大量涌入，这个议案将关闭该漏洞，并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他点名中国电商 SHEIN 和 Temu 以低价贩售的经营模式在美国业绩迅速窜升，好大一部分是利用了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的漏洞，这个对美国竞争力、消费者安全和基本人权都是威胁。川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莱席尔上个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最低限度关税门槛是美国贸易政策上的重大错误。现在我们一日有200万个包裹进入美国，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我哋完全唔知道呢啲包裹里面有乜嘢内容，冇办法查实。最近有项研究话，呢啲包裹嘅价值可能高达一年1900亿美元，呢、这个好大程度上增加咗对中国嘅贸易逆差。因北约仍难喺七月中旬峰会前决定北约秘书长继任者，北约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好可能被要求再留任一年。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已经三度延长，原定今年九月卸任，届时他执掌北约时间将达到九年。熟悉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听，斯托尔滕贝格获得北约成员国的广泛支持，因此仍然是一位能起作用的北约领导人。一名美国官员则表示，拜登政府渐渐接受斯托尔滕贝格再留任一年的构想，北约内部对于他的继任人选目前看来还没有共识。斯托尔滕贝格被要求第四度延长任期的几率越来越高，原因是北约仍然持续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战争，成员国担忧因为秘书长人选而显得不团结。不过16号在北约总部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斯托尔滕贝格说，我已经再三表示我不寻求延长任期，除了结束我的工作以外并没有其他计划，我的任期会在今年秋天结束。庐山风景区内的洛拿塔苑开设了20年的公益禅修班，招募全国18岁以上的学员，食宿免费。近几年报名人数激增，甚至高达几百人，来的以95后居多。今年禅修班调整为每月三期，每期五日，最终由师傅随缘招募50到60人组成一期。禅修期间，学员每日早上5:30就需要起床，开始一个小时的打坐，然后就是早斋、参加劳动、诵经，然后是午斋、佛学讲座，最后是晚餐、洗心中和普查夜话。上香和拜神等已经成为一部分年轻人潮流的生活方式。一些年轻人认为禅修为当下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顿提供了出口，渴求逃离都市的压力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寻求上山之后的宁静和追寻生活的智慧。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面，暂短的疗愈不过是一场对现实的逃避，怎样将山上的生活复刻到山下，或者才是获取生活要义的关键。参加过上一期禅修班的政制落山没几耐，面对烦恼的工作又被打回原形。他本来已经决定放弃得来不易的高薪工作和北京户口，但回到北京递交辞呈却被驳回。政制试图让自己平静，说改变不到现状就先改变心态， 呢次佢借出差之名上山参加咗皈依仪式。唔少嘅年轻人面临嘅问题同政制类似，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或者迷失人生方向，选择上山。五月中旬呢一期禅修班嘅学员达到咗61人，其中年龄最大嘅40几岁，最细嘅刚满18岁。佢哋嚟自全国各地。第一日报道，新嚟嘅学员佢哋帮彼此穿着禅修服，熙熙攘攘嘅年轻人换上禅修服，彼此互相示好。唔少年轻人仲喺雾中打住电话来回踱步，处理各种工作嘅信息。嘈杂嘅电话声同安静嘅寺院似乎系割裂嘅两个世界。随住几声木鱼嘅敲响，师傅开课，一切归于安静。呢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